好，大家好，我们是公说不设计，我是 Wendy。
大家好，我是来自108地球的 Tyson。
为什么是 108？108 是什么？
我们的地球的编号。
但是你的门牌号码吗？
不是不是，
你刚刚在录之前你是讲363。
我其实想不到一个很好的数字，所以我才编了一个363。我觉得念起来蛮顺的。我现在除了这个宇宙，我现在我自己这个地方是108宇宙，跟你们说一下，我不确定 Wendy 在哪一个宇宙录音，但也许我们都是在空，就是可能是不一样的时空下录音这样子。
我们又进到了那个多元宇宙的那个。
我们一直都在多元宇宙，我们没有离开过，我们没有离开过。
我刚刚超级自然的在荧幕后面翻了个白眼。
我才翻你白眼呢！我跟你说，
你看，
我此时此刻，我所有的多元宇宙的分钟都翻你白眼。
我所有的多元宇宙里面都在翻白眼，就每我大概90%的多元宇宙里面的我都在翻白眼。
有一个可能跟我一样开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你。
然后有一个多元宇宙的里面是你在翻白眼，然后我在
哦，对，是
我
你
在那
在
边
讲，
说你
对
在
你那边，你那边白痴宇宙。
这个开场好难听哦，天哪，大家知道我们在干嘛吗？
可能真的是不知道哎，真的是不知道。我们要不要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样的开场？
我们这周就是密集的又去看了另外一场电影，去看了《蜘蛛人》。
耶！
哎，我甚至，因为我真的就是每次就是瞎被揪一波，然后呢
对，
就觉得不行，妈妈就是要出去这样子，然后
是。
就瞎被揪一揪去。我甚至不知道《蜘蛛人》这一集的电影名称叫什么。
叫做蜘蛛人穿越新宇宙，好不好？
蜘
真
蛛
的
人有点
是
太多集了。
Spider-Man Cross the Spider-Verse，好不好？好不好？我真的是要生气了。
不是因为第一，蜘蛛人真的太多集，我想这大家应该
没，
都
并
有共
没
识吧。
有，并没有。啊，也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10部而已啊，好不好？加这一部11部，就是三个不同蜘蛛人各3部啊，
还
一二
不
三
够
一
多
二
是
三
不是？
一二三啊。
Marvel 哪有其他的角色有这么多 集？
啊，那其他角色又不赚钱。好，我们先回到这个电影，我真的是太想聊这个电影了。这个电影真的实在是太好看了，
我真的推荐大家去看，这真的是。
一定要去看呢、欸！我已经把它排到我今年、明年。后年、前年最好看的电影，
反正我是电影看完之后，我才就跟在场的所有人就是表明说，其实我根本没有看这个的第一集，
对，
然后
我
全
真
部
的
人说
是，
什么？
我
你没有
是
看过第一集？
大
然后我就说，
傻
你说
眼，
真的？因为我就很不想我在电影前被这样的质疑，然后我在看的过程中，我就是一直在想说，哦，这应该是第一集有的，
哦，
嗯，
你
他们
藏得
是
很
伙
好，
伴。
你藏得很好。
OK，他们应该认识。OK，他们应该一起做了一些事情，应该在第一集里面有演。我觉
哇，你
得，
你很会藏哎，你很会藏哎。
因为我知道我们那几个人的反应，就尤其是你呀、啊，你就会说什么，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今天来到底干嘛？什么
我
什
可能会
么？
帮你退票，我可能会直接
而
帮你
且我
退
先
票。
说，为什么我就是可以无脑的这样子跟到后面，就是因为。Tyson 就会帮我们处理好所有事情，他就会帮我们订好票，然后跟我们讲
嗯，
在哪里什么什么。哦，
是。
我要讲一个我最瞎的，就是，
哦，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宇宙的事情先抛出脑后。我们现在说说，在这个宇宙，温蒂发生的白痴事
就
情。
是因为 Tyson 在去之前就一直狂跟我说松忍的微秀，记得是松忍的微秀，A13是吗
是的，是。
？A13 的松忍的微
我甚
秀。
至没有说微秀，我是直接跟温蒂说，我们在松仁看，然后在 A13，记得是 A13 哦，是松仁电影院这样。我连微秀都没有说。
然后我就一直搞不太懂，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子跟我重复强调？我就说就是信义那个对吧？然后他就说对，信义，可是信义有两个。我想说信义有两个，他说就是很长的那个手扶梯上去那个。然后我就一直搞成是华纳维修，就我一直搞成是后面
是，
那个维修，对，
对，
就是老的那一
老
个。
微秀，老微，
对，因
对，
为他讲的其实也都不完全不冲突，就是信义维修嘛，对啊，在信义
对，
区啊。 然后呢长长的手扶梯，对啊，那有一个长长的手扶梯上去，然后就是各种，然后我就会想，因为我其实信义区的路我也是搞不太懂，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松仁、松仁，因为那边就松什么葱叉路、葱叉路一大堆，
对对对对，
有什么好必要跟我在那边强调松仁这样子，然后还一直跟我强调 A 十三，谁会在那边信义区那个 A 级，我最讨厌了。我想说，为什么跟我一直强调哪一栋？然后我才我到了信义区，我才发现，天哪，我从来没有去过 A 十三。然后我从来没有到过那一家电影院，我没有进过那一栋。然后我，而且
你，你，等一下，等一下，我想暂停一秒。你很土哦，你好土哦，你土包子哦，你是土包子吗？
平常这种事情就是比较会发生在你身上，就是你会在那边，就是你很不了解信义区，
而且我
还
在那边大惊小怪，说哦，电梯可以坐这么长哦，这个很漂亮哎，这样子，我那个通常是我。
对，我还走到了我认为是的那一栋里面，
是，
然后泰森就说，我们在那个乐宁汉堡这样子。
对，
然后他就说在地下三楼，然后我说好，那我去找你们。然后我就进到了地下二楼的时候，我想说，这个地方看起来已经是就是美食街了，而且看起来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再往下了。然后我想说，然后再查看，我根本就在 A11。然后我走到 A13的时候，我想，我好像真的没有进过那个 Apple 的。
哦、对，
就是外面那个
那边有一个
那个外面
是那边很漂亮，那边就是很漂亮的苹果店，
然后我就从来没有进去过。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他一定温迪应该就是迷路了，因为我们大概我可能开眼前15分钟就跟他说我们已经到了，他说好好好，他已经快到了，而且还在那边跟我打哈哈说哈哈，我真的好久没有来信义区，我说 OK fine，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在乐宁，然后在 B3， 然后你赶快过来，然后我们一起上去，讲他说好，我已经等了快15分钟，这个人都没有消息哦。突然就有人说不对，我们要开演了，温迪在哪里？然后我说温迪在哪里？我密他的时候他才发现说他整个走错，他根本不在这儿。
因为我你知道当下那种状况，你其实我去求救没什么意义，我就是要赶快自己赶快 figure out。
对对 对，因为我跟你说，其实你刚刚最前面那一整段我都发生类似的过就是我可能不是真的走到 A11， 但是完全的片段、完全的状态我都发生过，所以我之后告诉别人，我都会跟别人说是松仁、松仁。而且你知道，你像你刚刚你说你讨厌被 A 什么 A12345567， 对不对？就是每一栋每一栋的。
对，
我也是，我恨透那个，但我唯一知道就是 A13 是远东百货，就是那一栋而已。我其他都不知道。
对，我觉得好像用远东百货，好像我可能还相对觉得好吃。可是的确也有很多栋星光三月啦，就是好像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在上演一种很像多元宇宙一样，就是我们明明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找不到地，对，找不到同一个。
真的是会觉得是真的 somebody， 拜托把那个地方整理整理好不好？
要
就怎么可以这么的难找东西？
我想问一下怎么整理？你以为跟模拟大师一样，可以那个拿一个滑鼠，然后就把这栋拿起来摆到其他地方吗？
不是，我觉得位置都不用变，可是你至少在取名字啊，或者是就是把它的那个区，因为 A 级数字。Kidding me？
我觉得你会被很多信义区的人骂笨，他们甚至还没有生气，他们甚至连生气都不想生气。
但也有可能有很多人，而且我觉得松岔路这种是最烦的。
哦，这个超这个我是这我自己是亲身经验过，在那边叫一个 Uber， 然后好像我那时候就不太知道怎么叫，然后我就点了说我就在门口，那就是那个我那时候没有很仔细看是我的问题啦，但是因为你知道101那个四个门都很长啊，我叫到我对面那一个门，然后我人就这样跑过去，这样我说司机等我等我，然后我这样跑过去，然后我到上面的时候他说其实你可以跟我说，我再开过去找你就
好。Oh well， 反正就是这样，在我们的那个小宇宙里面就是发生了一些 chaos。
对，我们这边小宇宙有一个小 chaos， 就是小混乱、小斑点、小斑点。
没错，这次你先不要讲那个剧情吧。
我不会讲剧情，我里面有讲到剧情吗？有一点点而已，但你是也还好吧，还好吧。
Again，
已经上映这么久了，
有到那么久吗？
好像没有，我就太想讲而已。好啦， 对对，好，我们不会讲太多，但是该夸的总是要夸，该讲的还是要讲，因为就听了我们这集真的去看一下，因为你可以看，你可以想想看，像温迪他没有看过第一集，他都这么喜欢这一集了，但补一下比较好啦，拜托，人家就两集而已，好不好？那么多那么多动画师都生气出走了，你不看一下？
我中间在看的时候，唯一一个小小感觉就是，干真的好满。没有一刻是不满的
哦，然后是是是，
那个资讯量大到你就会觉得不行，我一定要专心看，我不能，我只要一个闪神，我就会错过很多事情。然后第一个感觉是这样，然后第二个感觉是那个剧情真的很像，我很像加速两倍速在看一个影集，因为它的确有一个剧情上一些小段落点，
是是是是是，
那个段落点就会让我觉得很像我在 binge watch 一个影集，然后 which is 结局也会让我感觉很像一个影集结束，我结局我是有点生气的哦。
okay,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温迪会有这个说法，因为毕竟他没有看过第一集啦，因为其实在第一集的时候，在这个他所谓的段落感，其实大家不就是我，就算我不用剧透，大家光看这个名字也知道，这是关于蜘蛛人跟很多重宇宙的一个故事。所以，在这个故事线来说，他们势必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蜘蛛人出现。那在这个这一次，在不管是上一集也好，或是这一集也好，他们在制作、在创作这个每一个不同样子、不同宇宙的蜘蛛人的时候，最快、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用不同的画风、不同的长相去代表说他是不同的蜘蛛人。是用这个手法去做，所以其实我们在介绍每一只新的蜘蛛人来的时候，就会画风大转，然后放一本新的漫画给你，这种感觉这样。那其实这一次真的是出现几百只吧，这一次应该有几百只蜘蛛人吧，就是每一个就是眼花缭乱，所以在温迪看的时候才会说，哎，现在是怎样，现在怎样，是这种感觉。
导演他在追专访的时候，就大家就要问他说，这一集到底有几个蜘蛛人的时候。他说是绝对超过250个，然后而且数量是一直在增加，然后哦，他说上次统计数量是280个，然后正式命名的正式命名哦，就是你如果真的是 Marvel 粉的话，好像正式命名你知道的只有95个，所以剩下
八九十个人，没错没错，
对，100多个都是就是因为这个电影而有的，
是是是是是，
而且他但是他不会说因此就这个人不特别，就每一个蜘蛛人都你很确定他想要表达是什么，譬如说这个是你知道可能 3D 刚成型的时候的那种蜘蛛人，就是 3D 做的破破烂烂的，
没错，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很标志性的第一代蜘蛛人、第二代蜘蛛人，就是非常你一看就知道说啊，我知道这个蜘蛛人是哪里来的蜘蛛人的这种东西，
有些也很脑啦，有些就是什么什么类似那种动物界的蜘蛛人啊什么之类的，
欸，但温迪你知道动物蜘蛛人，好，我们就只说那个动物就是恐龙蜘蛛人呢是有漫画的。恐龙蜘蛛人是有漫画的哦，猫蜘蛛人也是有漫画的哦，
猫，我可以相信，欸，
所以我刚才说只要是有特写的蜘蛛人都是有漫画的，你是在漫画里面可以找到，
可能有特写都是95，真的
是是是是 是没有错没有错，
wow，
而且我其实我除了觉得因为美术不用说嘛，如果有看过第一集的人或是了解这个美术有多创新，在第一集出现的时候那整个是炸掉，就想说天哪，这个动画怎么可以做得这么有趣，它同时融合了我们很熟知的那种 3D 动画以外，它把我们很喜欢的那种 2D 的感觉，那种怎么说，就是很动漫的感觉加进去，然后同时它又加了很多你在看漫画的元素也都在里面，那这一次它整个更翻完，它把所有不同文化的，因为刚说的都是很动画的嘛，譬如说动画漫画就是比较窄，如果要这样说可能有点窄还是怎么，看这一次完全把不同的时空背景下的东西都放了进去，就是更大融合扩大了他整个世界观。
我想问他，这是第一集第二集有比第一集更狂是不是，整个那个动画
我觉得是有，但是如果你要说经验程度的话，因为你第一集已经看过了，我想到一个非常好的比方，但是我确定这个比方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这个比方就是我之前玩的萨尔达，就是第一集出的时候是我玩的一代萨尔达。
OK， 讲了一个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比喻。OK，
我先说就是一代萨尔达，他就开创了某一个新的世界，没有人玩过这样的世界， 然后这世界这么的自由，这么的好玩。那二代出来的时候，当然就是因为是一代的延续嘛，所以你那个经验的感觉的确是会少了一些，想说哦，其实就跟上次是差不多的，那个故事的主轴或者它的玩法其实都很像，但是它在这个基础上又玩出更多花样，你还会升华这个漫画的，就是升华这个动画的感觉，对我来说是这样啦。就我觉得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我觉得除了这些、我想说的就是除了这些美术上面的吹捧啊，你知道捧蓝之外啊，我真的大大觉得捧就是你知道捧蓝，但是我想说我真的大大的喜欢大大的喜欢这个这一次的剧情的就是对白耶。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说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剧情的角色里面，当然可能有些人会说哦，可能某一些角色的世界宇宙观演太多啦，或者主角的太多啦，太多家庭戏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些戏份都不会让你觉得很尴尬，而且他的搞笑也不会让你觉得很讨厌。
我觉得这次的台词真的有让我你知道嗅到一个新的风格。哇，我这真的很抽象，的确是，就是我是在看的中间我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感觉，就是我觉得哇好流畅，就是我是有感的流畅，就我会意识到说这个台词这个接法然后这样子的铺陈
是
真是写太好了吧。
我觉得你会有意识这件事情啊，是因为我自己的猜想，因为我跟你同我完全一模一样的想法，然后我自己之后自己反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会不会是因为他写的太滑顺，但是这个滑顺感是不能用人眼 演出来的。
的确一定是不能用人眼演出来，但是我觉得我想的是当然这是其中一个，就是他做的很完整的地方，但第二个是我觉得他用很简短的句子就让你感觉到这个角色是什么个性。
哦，
然后这个
是
在我
是
对，然后而且角色非常非常的鲜明，就是鲜明到因为我觉得我们已经很习惯很厉害的动画片可能都是几乎是皮克斯出的，
是我想先小插话温迪这个所谓的鲜明，因为我们以往可能看了一些动画的鲜明角色，他只会赋予这个角色一个个性，这个个性很满满到爆，就是让你很所谓的我对我来说其实他是有一点太很简单的鲜明，就是他他就爱生气，然后他就爱焦虑，他就爱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的个性就这样。但这一部里面所谓的那个鲜明是这个角色你在看他的时候他只有讲几句话，他就出来做一些动作也好，你就完全知道说哇这个人的个性不是这么单纯只有爱生气爱怎么样，他是一个很完整立体架构的一个人格在里面这样子。
对，我的感受是假设我今天比较好，我随便讲冰雪奇缘的阿娜好了，因为他也是算是人格特质蛮鲜明，
是
你会他是有一点透过表演啊或什么的，你就是很像你在认识一个人，就新认识一个朋友，就是你听他讲话，然后你听他讲话的内容，然后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可是我觉得蜘蛛人的给我的感觉真的很像你知道他想要营造什么样子的，就是他一句话出来你就知道 OK 他要讲的是纽约的可能 Dominico 的就是这种西班牙裔的。
我这样想比喻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Anna 的那个角色他比较像是舞台剧的表演方式。
对，我觉得我们就很习惯厉害的动画已经大部分大概就是这几家出的，然后他们出的我觉得表演风格都很雷同，所以我已经很习惯那样的表演的模式，所以当我现在看到蜘蛛人的时候我会觉得哦很有新鲜感耶、就
是是很
活很黑人
很活，然后每个角色真的都很有趣啦，真的是尤其是我觉得这次的反派我很喜欢这次的反派，
对，似反非反，很有深度的。
好看的电影还是怎么样，电影都必须要有角色的某一个循环嘛，比如反正就是好莱坞他们一定有一个什么十二理论之类的鬼，你必须要有一个正邪两立之类的，然后最好的故事就是要打坏这个正邪两立的风格，然后让它融入到没有办法分谁是好谁是坏，通常这个电影就很成功。他一开始先所以我觉得哇，
我觉得我可能会剪掉这一段，抱歉，这会不会有点太剧透了？
好像会啊。
对，你这边好像已经有一点点踩到那个线。
好吧，那我重说一次，好，好， 忘记怎么说了。总之我想说的是，我就觉得这一次的亦正亦反、正邪两立的这个概念，他一直把它打破，他一直打破某一个是坏人 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既定印象。
嗯，就是他不是那么典型，大家就认为 Marvel 啊什么，像你像萨诺斯一站出来，
对
对对，就是哦我是坏人这样子
的
对
对
吧，
对对对对
对就是他哦我是坏人，我要摧毁全世界，然后类似这样子。当然当然萨诺斯还是有一点深度的啦，但
是
这一次的话真的会让你觉得说，哎，你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反转。但我必须要先就讲到编剧这件事，可是因为这次应该蜘蛛人也算是比较大的新闻，就是他的制片兼编剧也是这次大家算是讨论的其中一个人嘛，就
是
他让很多幕后工作人员都崩溃，就是
没错，
超过100个工作人员
动画师对离开，
对就做完这个
每干者干走掉这样
他说被迫每天每周上班7天，每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持续长达1年。
不知道这些都是真实假，因为我记得这一些的报道都是来自于一些 podcast， 就是国外的 podcast， 还是一些访问。但是因为这些访问 podcast，他们没有，就是他也是匿名啦，所以他们就是说有这个现象，想要引起大家，就是让大家有关注，知道这件事情。但这是整个事情的真伪，当然。就是制片方那边的高层一定会说没有这回事嘛，但我觉得就是多多少少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不然就不会真的一次走了这么多人这样子。
但
还有、
这个、我现在看到是真的连纽约时报都有就是报道这件事，就是有很多人是有站出来讲这件事情，就是说真的是受不了啊什么之类的。他说
而且听说他改东西改得很白目
对，他就说他
说他要看完稿再改对，
他们说有就是艺术家就说就是这是像就是像死亡一样，就是1000个死亡的感觉就 好可怕，好像那种就是女工工厂那种，就是每天在里面大家在那边画有没有
也还好吧，就以前迪士尼啊
哦对啊，就反正这次算是大家的小争议也是在讲这件事啊，就是背后动画师其实还蛮血汗的，但看得出来哦，
是是是，
就是你进去看你就看得出来，
你进去看你觉得看得出来，因为里面其中我不说，就是我不说那个角色是谁了，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了，那个角色听说他光画他的时间就比别人多2倍，他们会用帧数去说故事，像在第一集的时候，他们给主角就是 Miles 他在变成蜘蛛人的时候，因为他旁边有一个 Peter B. Parker 嘛，就是他的导师，他们两个在打架或者在晃的时候，就是用蜘蛛丝在晃的时候，他们帧数就是用不一样的帧数，一个用6格还是12格，然后一个用24格，就是老的那个用24格，代表说他比较熟练，但是年轻的就是新的这个蜘蛛人，他就是你知道他比较挫，因为他是刚新来的。然后新的这边有个角色，他全身上下2-3格就换一个衣服，2-3格换一个衣服，他拿的东西跟他的背景的特效也是3-4格，所以这个角色他所有融的东西完全跟别人都不一样，就搞得大家说好，那下次要怎样？下次要画？
对，现在怎样？希望他，所以他那个角色也很快就戏份没有到这很多，后面没有再出现了。
哎呦，真的是太好看！我们看完真的是一致的，就是一起在那边睁大眼睛说啊。怎么一致好评真的是你看完那個、我得说我真的好久没有看电影看到这么爽过了耶，那个爽感是一直来的、
哦、那个小美人鱼是
part of the world
啦
part of the world 啦 part of the world 啦
真的很贱我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这次还蛮多蛮有趣的，算是小小幕后。然后，
哦，好啊，好啊。
其中其实有一个算是一个段落，就是有一个印度蜘蛛人，这个应该是可以讲，因为反正
可以，他在 trailer 里面有出现，没错。
对对对，我觉得这一段是我也觉得哇，去参考了印度有2000年历史的一些古老武术，叫做卡拉里帕亚特，甚至连面都很难念。
OK, okay.。
所以就在那个里面就探讨了很多文化议题，而且是很 短秒数，我觉得应该在20秒内吧，
嗯，
是有探讨了超多一般西方人对于印度有多么有一些刻板印象，然后
没
有
那个其实都是真的，那都蛮真的。
但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你知道你又跳脱了，在跳脱了那种皮克斯迪士尼思维，就是你看见，这是就是真正文化应该要有这样。哎，我要岔开再讲一个，就我前阵子就是因为他就最近很喜欢大象，大象这边叫，然后我就想说，哎，那给他看小飞象这样。然后我才发现迪士尼现在，如果你上 Disney Plus， 然后你去回头去看他这些老电影，然后这些老电影不是之前都有一些争议嘛？
对，
就是跟种族有关的嘛，
没错。
然后他现在都会有一个免责声明，哎，
他会在片头写，
对。他会在片头一开始就写，就说这是我们以前的电影，然后就是我们
对对对，
我们就是以前有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很努力在那，而且那个你一定要看完，但你要盯那个画面要看十秒
哦，不能按哦，不能按掉，
不能按掉，不能按掉，
哎、
对，
挺有趣的耶。
对我很喜欢印度蜘蛛人，因为我觉得很到位吗？应该
我刚原本想要说，我想要先对我自己小爆一个料。就你说你女儿小时候喜欢大象，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哥有在我下面画大象，像蜡笔小新一样。然后我哥那时候我记得是我哥还说什么这水性的啦怎样怎样，没想到拿麦克笔画，然后我妈回来吓死，我妈回来气死，因为擦不掉。
这真的不会造成一些创伤是不是？
是还好，因为我那时候是有意识的，因为我们就想要学，我现在印象是我们想要学蜡笔小新，然后他说擦得掉，我想说好那就擦得掉没关系，殊不知他是拿麦克笔画。
笑死
啊，好
我回头来讲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些小彩蛋啦，那这个是可能有点小暴雷成分，可是也不会到暴雷剧情，
我听听，
总之它里面就是
我听听看，
就它中间会有很多串门子的一些角色，
是，
然后其中一就是甚至有实拍画面会进来，然后其中一个实拍画面是那个杂货店的一个太太这样子，
是，
他不小心穿越多元宇宙，然后到一个杂货店，
对，
然后这个里面这个太太其实是猛毒里面的一个角色，
是，
对，所以就是在猛毒就是他的那种惊悚程度其实可能超过。这个前面这个坏人，所以就是对陈太太来说，他才会有种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然后就他有延续那个整个角色的脉络，
是是是，
然后
这也是很
有
趣的，嗯，
对对对，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是一开始出现的一个小怪，就是一个达文西宇宙出来的，然后他那个也是参照达文西真正的画。哦，然后画出来的坏蛋这样子，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很酷是就是大家在看的时候一定还记得每一个角色在不同宇宙都会用不同诠释方式嘛。那刚刚温蒂说到这个达文西是因为他就是完全用那种羊皮纸的感觉去画出这一个角色，所以这个角色就是完全像纸一样，那同时最酷是因为他是达文西的纸，所以如果你仔细看旁边的这一些字啊，全部都是达文西的近射字、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他是反着写的字，
对对对，
就有这
他那时候我记得他好像是不想让人家知道他
没有
的发明吗，是吗？
他们说因为达文西是左撇子，所以他可以写得出这个字。
可是跟近射字跟左撇现在不是哪有左撇子都写出来的东西啊，
可以耶，真的可以，真的可以，因为你知道，因为我昨天就问我旁边左手的那个朋友，
嗯，他写得出来，就是
他可以，他连中文都可以写反的啊，因为对他们来说其实那样比较好写，就是所有的字其实都是方便右撇子，所以他如果要写，就是他如果要把那个字完全反过来都是超好反，但是我们要反就很难，但他反超好反的。
哦，是噶，所以只是因为左撇子好屌，
应该是啦，我是觉得应该就是应该没有，因为我之前看是因为我之前看到就是关于那个达文西他有一个迷因图，然后就有一个迷因就是写说哇达文西一定是聪明过人，然后什么才发明了这种文字，这近写的文字这样，只有他脑袋写得出来，然后下面有一个人就回应他说不，他只是左撇子，没有你想那么伟大，他就只是左撇子。
他其中现在里面还有一个，你记得他里面有一个乐高的段落
啊，乐高的段落非常有趣， 非常好笑。
就乐高宇宙其实是一个14岁的加拿大动画师做的，
是一个弟弟做的，好像是弟弟的样子，
就是他之前有一个预告片是用乐高方式呈现，然后制作人看说诶很可爱耶，然后就直接请他来做。
而且是在上映不久前哦，你知道吗？
哦，你说他临时把它加进去的吗？
好像有一点是临时，我看的资料是，就是我看的资料 YouTube 上面是这样写的。
天哪，真的14岁做这样、
怎么可，他还是有其他朋友啦，有一些可能四五十岁的大人啦、
讲到这个，我前阵子才看到一个新闻，是就是日本有一个六年级的那个小女孩，然后她自己创了一个公司，就是她自己当社长。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我有看到，
有点小可爱啦。对，然后重点是，就是她前面标题是这样写，可是你到最后一张照片，就是她虽然是当社长，她爸妈就坐她两边。
哇，垂帘听政，垂帘听政，慈禧太后。
真的很可爱啦，就是他自己创的公司是，就是因为小朋友其实大部分都没有耳洞嘛，然后
对他想要漂亮
也很难自己，对他想要漂亮，他也想要戴漂亮的耳环，所以他弄了一个那种夹式的发夹，然后夹在耳朵后面的头发上，所以他垂下来的时候就会看起来很像挂在耳朵上面。
啊，对对对对对，
这个超级简单的 DIY。他爸妈去帮他申请专利，所以就可以
先抢先赢啊，新秀新颖。
好啦，蜘蛛人这聊有点久，最近也有一个动漫也是表示他，就是他也登了预告说他要完结了。
谁啊？
进击的巨人啊。
哦，这的皮特基的弟弟的。哎、欸，我还是没有看呢、欸，我还是没有看，我怕太好看，我就不敢看。
傻眼，
我还是没有看，我还是没有看，但我知道他要结局了啦，真的好紧张哦，我还没有看呢，我还这么紧张。
那如果真的结局完了，你就会把它追完了吗？
不可能，我在结局之前就一定会先赶快先把前面的看完了啦。
哦，我要自己说你看到哪里？
我就我的那个。我刚看到我那个谁啊，那个叫什么名字？那女的叫什么？
哪一个啊？
女巨人安妮。
刚被抓到吗？
安妮才刚爬上墙而已。对对对对对，
太久了。
第二季最后面啊，对啊，超久的。不是啊，我就漫画党，我就没来看动画。
可是值得看吧？
值得啊，超值得，每一季都蛮好看。
Oh、
每一季我那也会有点看到哭，好不好？我都想象说好像台湾哦，
靠腰看到哭倒是我是觉得不至于。
哎、欸，那你蜘蛛人有哭吗？
怎么会哭？哪里有需要哭？
他旁边两个都哭，不知道是不成人形。
真的假的？
他们说至少哭了四五次。
来不及哭啊，哭了就很多地方没看到、欸。
真的耶，真的。好了好了，我们蜘蛛人话题真的够多。但哎、欸，对不起，我在想讲最后一个。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去看的人，如果你真的喜欢瑞克莫蒂的这个，
有什么好犹豫的啊？
说不定就有人跟我一样，那边磨难犹豫不决。我也是想要照顾一下我这边的群众，就你知道那种出尔反尔的群众。
OK，
真的去看啊，就是他的那个
靠腰，
不是我想说，就是如果就是朋友们有在看，就是一定多少知道Rick and Morty 这个瑞克和莫蒂这种经典的这种科幻剧，这一部真的是把它玩的，我觉得就在玩了另外一种方式，它把它融合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尤其是也融合了之前我们在节目上也很说过我们很喜欢的电影那个异星入境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哇，这整个它可以这么揉起来，就比起以往的多元宇宙的叙述方式，它又多了一个不一样的诠释，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有趣。
我的确有觉得这次的多元宇宙很特别，是它很更像是只有动画才动画世界里的多元宇宙，我不知道这样讲合不合理。
不合理。
动画师的多元宇宙，因为就是很多，就像你刚刚说，他会用帧数来做一个
哦，是啦，是
多元宇宙的一个基准点，就是哦，它是24格，它是18格的之类的，这样子，就是只有做动画的人才会懂他们在表现什么东西，就但一般观众也是可以得到乐趣，可是。真的很像是动画师 现在虽然我很想讲情书，可是以这个幕后的故事来说，应该比较像写书，就是写给大家的写书。好啊，我们那个蜘蛛人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
好喜欢哦，我要再说三次，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
这周大家就是狂敲碗，我大概前天大概收到3-4个人叫我说在光说应该要聊这件事情。但应该大家也都很多其他设计频道应该也都有聊，就是金曲这次因为排版的关系而导致艾怡良念错的事情，这样子。
但也是不能怪人啊，因为蜘蛛人上映的那一天就是金曲，我们没有办法看金曲啊。
对，我们算是结束之后我们才看到新闻，然后
对啊，
很多人就来跟我敲完，然后可是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整理完这个资讯了啦，但应该。就我快速讲，假设你没有在关注金曲，反正就是今年在金曲的颁奖典礼上，艾怡良就是他的另外一个一起颁奖的人是一个外国人，所以他一定是要负责念这个东西。然后呢，他打开之后，他就是犹豫了很久。然后呢，他因为他看到很大的一个签名，就写陈建擦。然后呢，其实那是陈建奇。然后呢，可是他就念了陈建这样。然后呢，可是其实。然后应该说那个入围者里面有一个人叫陈建伟，然后他就以为他得奖了，但其实就是是另外一个人得奖，然后就有一点搞乌龙，然后很尴尬这样子。然后呢，后来就大家就一开始就哦，好尴尬，好尴尬，呜、哦、这样子。然后呢，但后来就是大家把那个颁奖，就是他们拿到的这个卡，这个卡叫什么、啊？
典礼卡啦，颁奖典礼卡，你就这么说。
哦、
得奖卡、得奖人卡、
得
奖
卡、得奖卡，就是得奖卡，其实就是它的排版会让你真的误以为陈建奇、
欸，我真的也是哎、欸，是
吧？你第一看到就是陈建奇啊，
是是是。
然后其实那个签名其实是那个在评审的那个叫什么
结束之后，就评完之后签的吧，结案的感觉。
说
哦，这是我们的决定
吗？对对对，评审主席好像是评审主席，他最后要把全部，就他确认过这所有的得奖卡都是正确的，然后他自己亲笔签名这样子。
嗯，没错没错。
对，总之就是，后来很多人就是在探讨说，到底应该要怎么改才是好的这样子，然后也有很多人拿了别的颁奖典礼的得奖卡出来就是做比较，因为其实奥斯卡奖也很常。也好像里面很长啦，就是对，就是那个念过一个几念错过几次这样子。
对，也是有巴掌啊，念错什么都来，我们还没有过。
对对对，但就是大家有在比较说到底排版是有什么问题这样子，然后的确真的是蛮有问题的吧？
我觉得直视真的可以解决掉很多事情，直的排法。
哦，
就是
直的，
对，直的就是上中下这个排法会解决掉很多事情。因为这一次的出错是出错在是左右排法，他是写入围的有谁谁谁，然后右边写得奖的是，右下是签名的主席，所以他就会导致
他这样子，他右边也是有上跟下、啊。
可是如果我只要上中下的话，我就写入围的是得奖的是，中间的那个名字大一点，下面再签名就好了。
我觉得好像、
啊、不然我们就用红字好不好、我们以后用红字标注好不好，又画一个圈圈圈起来，
我觉得这个边
就不会再念错，
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大家来我们要上课咯，就是其实是跟视觉动线有一点关系，就
是
第一个当然视觉动线跟你刚刚讲有关系，就是我们一定会有一个眼睛的路径或方向，所以当然我们通常会从上阅读到下，就从上看到下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基本上上面我们会尽量放一些比较重要的字，因为你一定会第一个看到那个，然后 对然后你会帮助那个流动线就是从上往下或是从左到右这样子，然后再来去你但第二个决定视觉动线的关键因素应该是像是字的大小啊、粗细啊、颜色深浅啊这些的，对，所以在这一次的排版的确是没有看到他特别用粗体或者是字比较大这件事情来表示得奖人， 然后反而是把签名弄得超大。
对对对对对、
嗯、对对对对，所以签名弄超大，然后当然签名的细节比较多，所以其实你的眼睛会第一个先去看到比较复杂的东西，在一个干净的东西里面，你会第一个看到复杂的东西，
没错，
所以你会一直盯着纯洁。
而且因为就像温迪说，就是如果你就是你在台上的时候，其实你颁奖你自己会有个小紧张，我觉得多少多少会有、嗯、
对，
那同时
对对对对对
同时你是如果是手写的那个地方感觉会是比较重要的，比起其他都是文字打字的地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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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想说哎、欸、哦，手写的那应该是就是比较重要的那个，那我就念他的名字，这样子的感觉。那张卡片的确看起来是这样，
不同的字体去 highlight 它的感觉。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统一建议之后全部都用红色的字写你那个得奖人，这样子方便很多， 不会出错。
可是哦，用红字是不太吉利啊。
还有彩虹字好
不
好？
对劲。但我的确我觉得应该真的是要比较粗体，或者是其实像你在颁什么奖，像比如说你现在在颁是最佳原住民专辑奖，
是是是，
其实那个字真的可以小一点，
哦，
就
是
你在颁什么奖，这个字可以小一点，然后真的是他的本人的字要大，然后跟、嗯、我觉得签名当然也有可能，也有人在探讨说是不是签名他必须要这么大，因为可能有些可能有些长官啊或什么之类的这种角力之类、
哦、
就是他要很签名大大签在上面，这样子才叫做
不用了
尊重他之类的。
我猜一定不， 我其实猜真的不我觉得有些人会这样想是因为可能他们真的是在官僚体制，但我真的觉得这个没有那么严重，是因为就是你看其他章其实没有这么大的签名，那我觉得会有这么大、嗯、可能就真的是身边有什么笔就签什么，因为你很容易跟别人开会就是这样，开完了说哎、欸、能不能笔借我一下，他说哎、欸、我没有笔，我们拿签字笔签啊，这很粗哎、欸、然后签一下就这样子。
等一下，这个应该真的没有那么随便。但是我的确我觉得他那个线只要画短一点他应该就不会签那么大，他就是你给他这么长、
哦、
我就把他签满啊，就这样子、啊
哦、好啦。你看看就是还不管怎么样都麻烦嘛，我们下次统一就是用红字好不好，红字。
哦，我知道了，不然就是给评审一个框，你不要给他一条线，就是给他一个框，然后
那你为什么
他就算签超过他也会签在里面，
那你为什么不给得奖者一个大框框
也可以，他我就是我有想过压底色，但我觉得压底色是一个相对有一点粗暴的方法，
还是我们做立体书，就他的名字会弹出来，这样子就不会再出错了。哦，不，每一张卡片都是立体书，
还是他用感应。
哦，你说 QR code， 你说那个，我知道怎么用了。我现在想，重来，我重来，我知道，我现在想到，现在打开那张之后，它上面就只会写最佳，就是最佳男歌手得奖的事，然后下面是 QR code， 所以他手机就要拿出来，然后 B 这样，哦 ，OK。Hush 这样子，而且、
哦、或者是就是像以前那种老式的那种音乐卡片，一打开就会直接唱最佳原住民音乐奖。
那还需要他们上去干嘛？那根本就直接那个就好了。
恭喜，
根本不需要。那卡片会说话的话，还需要颁奖人上去。
我觉得很棒哎、欸。
我觉得 QR code 很好哎、欸，不然就是颁奖的时候 QR code 就直接放在那个大荧幕上面，然后所有的观众自己扫、
啊，大家都要扫，
对对对，
好看吗？这样子好看吗？啊、全部人在那边扫这些东西，好平民哦，
全部人在扫，以为是在大学生上课哎、欸，打卡、
哦，
对啊，白痴哦。
好啦，就大家很
想、欸、你有看大家的衣服吗？
没有哎、欸，天哪！ Oh, 我现在来马上看。
我多少看没有，我就看几个我喜欢。我觉得黄轩这次穿的真的好，很好看。
他哪一次不好看？
哎、欸，黄轩这一次穿的是牛仔裙子哦。
哇，好棒哦、嗯！
很时髦的一套衣服，这一套我自己很喜欢。
我看了一点小片段，我是觉得韦礼安的主持是真的蛮棒的，我是有点喜欢的哦。你还好是不是 ？OK，
不是
fine，
不是，我在想说那个人是韦礼安吗？
主持人呢、啊？
是韦礼安哦。哦，那我好像认错了、欸，我以为是另外，
你以为是谁？
我以为是。
为是
哎呦，算了，我不要说，因为我就是那个华语不太熟。
说说
我以为是什么李光汉还是什么之类的，看起来长得有点像。
哇，所以你觉得他很帅的意思？
没有，我看我是哎，李光汉有很帅吗？哦，大家觉得很帅，没关系。都 OK、
哦、
大家 OK 就 OK
你觉得还好是不
是
是
我觉得还好但我就想说、欸、是李光汉吗之类
是许光汉
许光汉你看吧你看吧你是要求我几次
怎么念起来怪怪的
你要求我几次好啊不录了
哎、欸，可是我哦，我觉得今年的算是好看的就是好像我现在 撸下来看我觉得
阿令也穿得很漂亮啊我觉得阿令也穿得很漂亮我很喜欢阿令那一套蓝色的
今年真的比较不会有那个没有那个没有那个婚纱大展的感觉、
那个、还是有吧
比较少了吧比较少啊就比较时髦、
哦、
时髦的人蛮多的就是比较有破格的一些服装
嗯
不会吗
我没有看到这么多套但是徐湘怡那个也是不太行吧
我是徐佳莹吗你说一个大红包的感觉
对啊徐佳莹那个也还好吧
徐但是你必须说她就是跳出了婚纱大展啦徐佳莹耶
可是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东西吗
对啊红色的嘛红色的披肩的嘛、
啊、
有点披肩的那一个、
啊、没有她就是一个大洋、
哦、婚纱大展
衬衫洋装
好吧
因为婚纱大展就是通常、哦、princess 的感觉、嗯
好了，还有赫什的也很好看了，赫什的也很好看。
我是蛮喜欢李心洁的，虽然是有点简单，可是我觉得很美，
哦，
很时髦。李心洁常常给我一种港星的那种时 old school 时髦感。
但李心洁应该是马来西亚人吗？ Yeah.
对，他是马来西亚人，他是马来西亚人、
哦。好好好，
就一个经典、欸、经典感啊，他有个经典感，
他的确有一个港星味，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时髦讲一些废话
好烂哦哦她老公是那个啦也是香港人是好像跟她是不是港性
所以是这样子她有港性感你是这个意思
我是有点这么一点点的感觉
今年的服装还不错哎、欸，有哦、嗯、有哦真的是有时髦的感觉但是我刚刚一度把戴佩妮认成了林志玲
怎么可能啦
你知道照片蛮像的啦、
oh,
哎呦好啦我等一下再来补看啦我其实也没有真的整个追完今年的视觉是白辐射嘛
没错没错白辐射主要
视觉统筹
都跟水泡泡之前我们在节目上有说过有相关这样子
嗯你觉得如何
美啊我喜欢
我觉得这次是真的就是真的很水耶就是
你要说有我有不喜欢的地方我还是一定可以说出不喜欢的地方啊这会不会太
那你要说吗
我不要啊我闭嘴我 shut the fuck out what do I know what do I know what do I know
我只是真的 appreciate 他们从头到尾用水这件事情我真的 respect、
哦、对就是真的很水从就是很我觉得跟我们之前有说到的有点有算是也有相关切合吧我们之前就说我们觉得之前就是想要有一个很一体性的感觉然后要跳脱、
嗯、
跳脱不要都是金色的一体
对
所以
对对
就会你知道这次的水我就觉得很有新意我觉得很蛮喜欢
他现在就是我觉得他这次就是有水然后那当然你从来不太可能从来都用水嘛你可能就是它的搭配就是还有一点玻璃质感的这种透明度的
东西是
所以就整体看来就是有一种 kire kire 的这种感觉这样然后可是
与其说水你说的很对、嗯、我觉得你说的玻璃那个透感它反而把水的那个透感当作有点主轴吧我觉得虽然它的这次主轴是穿透啊、嗯、或者是融合还是什么的对但是我觉得以视觉来说的确因为水就是可以透过去嘛所以它用这种透过去的方式就做了很多不一样的镜那叫什么镜头语言吗应该这么说就是它有那种很广角镜的然后也有很错位很错视性的一些角度去做这些水我觉得都很漂亮
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 3D 算水应该就是一个 pain in the ass 就是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诶、
就是、哦是 3D 算这种流体跟透明度的东西
哦，
是因为那个光线那个折射感其实要做得很真实是一件是真的很麻烦的一件事，
是，
所以
是
水就是能够不做水大家都会有点避开，所以我就我刚才会说我 respect 啊就是挑了一个有够麻烦的东西来做、嗯、当主题、嗯、
做的真的很漂亮，我真的也很推荐大家就是想要看正片的话，就是也不是正片，就是这一次有做到视觉相关的东西都可以去白辐射上面看，然后上面也都有很完整的 credit、嗯、就是哪一支是他们跟谁合作一起做出来的的影片，然后大家都可以再去查看这些设计公司、嗯、这些 3D studio 都是非常厉害很漂亮，
里面你可以录到后面、嗯、然后看 credit 其实有蛮多家公司的啦
对对对
我们怕漏掉我们就不唱名了，就我们很常看那些蠢事哦我们这次就不会再做漏掉谁都不对啊
漏掉谁我觉得每个都很厉害就很都很漂亮，
对啊对啊、嗯、这次就是算是有一些新意吗，就因为有点跳脱我们原本认识的一些公司，然后我们就也看到了一些就是哇就是竟然有这些公司在这样子，
嗯，我觉得真的好漂亮好厉害、哦嗯、我明年不知道怎么办了，
哎，每一年都在觉得明年的人怎么办哦，
很难的、欸、我跟你说后面真的很像玩鬼抓人一样，就是那个抽鬼牌后面没什么牌好抽，金木水火土都已经快被抽完了
会不会就是有一次然后呢就是大家就说好了我们现在就约定好不要再动这个东西了，我们就这样子金曲就这样子让音乐回归音乐设计不要再这样子了，我们就规范好我们那个入围者影片我们全部都不要动了，就是
不可能欸不可能欸不可能、欸、
我们就每一年我们换个颜色就好了
我觉得不可能啊
到底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的颁奖典礼跟台湾一样这么疯
应该很多吧小姐，不然这些 studio 要赚什么钱，
你真的去找找看真的没有，连奥斯卡奖几乎都没有，
对岸好像有吧，虽然我不太喜欢对岸
有吗你有看到吗，
有吧，就对岸蛮多这种比赛然后还是什么的都有这种很
可是没有这么指标性，然后还就是三十几届几十届然后到现在还在搞成这样吧，每一届都还要重新弄成这样、哦、
好了，这是我的课题，我应该去找一下，我再去找一下，
因为我之前就是为了要找这个 reference 然后我找半天，然后我发现就是台湾做颁奖典礼真的做得很狂，就是真的每一届都是做的超级用力，然后其实 其他国外的金奖好像大家就是在预算内做，你有感觉到就是他们也不是说没有认真，可是你会感觉到就是预算这样子我们就做到这样我们也都问心无愧那种感觉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但台湾的做法就是我看你下一届怎么办
就是哈哈哈，下一届的人啊，等着看哦的这种。好了，
每一届每一届的人好像都踩着上一届的人的肩膀在往上爬一个，就像攀岩一样，好像那个人体金字塔，
一定要超过上一届的，
很像人体金字塔，就每一个人都开始往上这样爬，然后踩着上面一个在往上这样，每一届都这样。人体，而且像人体金字塔，你知道上面的人会越来越少，就跟我说你那个牌越来越不够是一样的。
到第100届的时候，
对就会我看哪天垮掉。
前面这100家公司的人都找回来
哇大合照哇，这样不就跟奥斯卡一样
跟那个金马50一样、啊、
男主角然后都
会、就是、
对啊
金马50把所有得奖过的人全部叫回来
对啊很时髦吧这样子很不错耶
好啦我们今天还是其实我有找点小新闻
哦好
呀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哎、欸，你知道我们已经4周没有报新闻了吗？
真的假的？
你累个屁呀、啊！啊，我要先赶快跟大家爆料一下，这周本来差点要停，泰森本来有提议这件事，泰森本来提议这周
我刚装傻还没有装过去，
泰森本来提议跟我说，还是我们这周也停啊？然后我就想说，看你停2周。太废了吧、
啊、工作真的好累哦但我今天是有准备这个心情要录音，我只是想说如果可以侥幸过关说不要录的话那就算赚到了
那你如果真的要你选再选一次的话你会选择上周停还是这周停，
这上周停啊上周停 其实一直都是忙，但是上这周停的话，我们就不能把蜘蛛人的好看带给大家了。
我们绝对可以讲出别的事情，我们可以下周再把蜘蛛人好看带大家。
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这个铁则是在我所有共同宇宙都是一样的，我们在所有的共同宇宙这周就是不会停。
我希望多元宇宙里面某一个 Tyson 是非常会时间控管，非常不会分心，然后时间东西都按时完成，不用熬夜，不用失眠，然后也不会压力大到又
哎呦，
就是又吃回来这样。
没有这个奇异点，没有这个奇异点，好不好？你想太多了。没有这个奇异点，如果有这个人，我们的宇宙就会崩坏，我们就不能让这个人存在。OK，
要去把他毁掉，
okay.
要去把那个人毁掉。
对，
好啦，我们现在也是接下来第一个新闻，其实也是跟那个
电影相关，
电影有关，没错，就是应该这个我也是有点期待的哦。这个电影，
这部电影在7月30号应该就会上，7月31还30我有点忘记，但这一部片也
是在台湾是几号，但
是
是
台湾31号
哦，因为美国好像是7月21号会上映、
哦21号吗？那有可能是21号、欸、
对对 对, 对, 对，
但同时间、哦、它同时上映的有另外一部也是非常期待的，所以这两部我都很想要去看，本来我一定也是会邀你去看，只看那时候有时间。一部是芭比，然后一部就是诺兰的核弹的那一部。
哦，了解。
他们两个是同一时，所以有人就做了一个很好笑的海报，就同时间上映，可是一边是超级粉嫩的，一边是超级灰暗的故事。
笑死！对，他这次芭比就是应该前面大家也看到很多类似的就是行销的企划，这样子还蛮多蛮可爱的。
是是是是是，
对，然后这次他们也跟 Airbnb 合作，就是出租 Barbie 的家，然后然后对，然后而且他就写说 Ken 出租的房源，就是就是大家一看到就是一个超级 hopping 桃红色的那个房子，然后在美国的马里布，就是算是有钱人都一定会在马里布买一间度假房子，这个大概就是、
哦、
对对对，就它是在一个沿海的地方，
是是是是是，
然后呢所有有钱人都在那个地方买了房子，然后总之、这个、
你看影集电影很容易讲到这个名字啦， Malibu
Malibu， 对对 对, 对
Malibu， 你去哪里，我说我去 Malibu，
就哇这样子，还是你要住马里布的别墅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总之他就是要出租他这个房子，然后呢他的空间介绍他就写说，今年夏天 Barbie 出门在外，欢迎来到我的肯尼王国，对吧？就其实这是 Barbie 的家，然后可是被肯尼出租，
没错，
对，所以大家可以在那个房子里面看到一些虽然是 Barbie 的颜色，可是里面其实很多都是肯尼的东西，
很恶心哦。我是有点小生气，我是有一点点小生气，他凭什么？而且你会发现他这一次就是他出租刚刚 Wendy 有说他其实全部是 Barbie 的房间嘛，然后他其实原本上面都有那个 Barbie 的图标，可是他全部都被画了一杠，然后写成 Ken， 全部都换成是肯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他就是 Barbie No， 然后这是 Ken 的房子。
我是还不知道剧情啦，但我、
要去看的吧、这部应该也是今年预定一定要去看的片了。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一开始其实觉得说干、有什么要演这个，就是一开始上映的时候，我一开始还不知道导演，然后一看到导演之后想说啊，这个可能真的要去看了。这个是拍熟女鸟跟姐妹的姐妹吗，那不叫姐妹，他们那个小妇人最新版本的导演的新片这样子。
哦，姐妹是另外一个，姐妹是另外
一个，姐妹是 The Help 啦，对对对，这个是他们、就是那个新最新版本的小妇人、
好神秘哦，
还有
他拍出怎样 Barbie 啊，
一定是我觉得他的，因为这个导演的故事叙述非常非常非常棒，就除了刚前面说到这两部电影之外，这个导演我有一部也很喜欢的电影，对不起，等一下，对不起，我要找一下什么哈哈 哈, 哈的
纽约哈哈 哈, 哈吗？
是纽约哈哈哈，他叫纽约哈哈哈吗？
是有一部叫纽约哈哈，
对啦 ，Francis Ha 啦 ，Francis Ha， 纽约哈哈哈 ，Francis Ha， 没错没错没错，纽约哈哈哈，我忘记，因为我只记得他的英文，我不记得他的中文。很好看，这部我真的好推大家看哦，尤其是就是你可能在某一个岁数，或者是你就出社会了，可是你觉得自己的就是 对于自己的职业或人生有很大的一个迷惑，或是一个很彷徨的阶段，看这个我真的觉得好好看哦。这一部很推。
对，因为我就是很难想象，对，我很难想象那个导演要来拍 Barbie， 就是你想象 Barbie 就是那种很好莱坞式的拍法。
没错没错，
对，跟我想象那个导演的落差是蛮大，但我是蛮期待的啦，这个是我也是一定会去看。然后这次的话就是其实这个 Airbnb 的这个房子它现在目前还没有打上多少钱，然后呢它真的好像是可以开放预约的，所以7月17，
不可能啦，不可能可以住啦。
台湾的时间是7月18号的，就是就是下周的凌晨一点，
是
你们在收听的时候，好像你们大概收听那个光说的下一集的时候，你们刚好差不多就可以来 book 这个房源，然后最每晚最多是可以有两个房客入住，然后他入住的日期就是7月21，就是 Barbie 上映的那一天。
哦，
对，
okay，
然后这次的话、
okay。
他有讲说那个 Airbnb 也是会捐款给跟就是女童复权的一些基金会，然后就是我觉得很棒，就是他就是有符合 Barbie， 就是 Barbie 以前的话会有一种很像贴标签的感觉，就是曾经嘛，对不对？就我们小时候的 Barbie 其实是蛮
非常的标签，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这现在的话，这 Barbie 好像变成更像是自信的感觉。更像是对好像人人都可以平等，就是他把它去慢慢的把它转化这个形象，我觉得
是
蛮棒的。你小时候有玩 Barbie 吗？
没有。
我小时候玩爆了耶，我现在我小时候 Barbie 现在还在我家阁楼。
哇，你不要拍给大家看看啊，拍你看看你是买哪一种 Barbie。
哇，我现在有点害怕去拿它耶，但我现在
Oh my god， 你说不定你发现你以前玩的是安娜贝尔，不是 Barbie，
会不会他现在是很有怨气，我把它放在阁楼。
哇，好恐怖哦。天哪，会不会这个故事跟这种也是有相关啊？
我小时候真的超级爱 Barbie， 然后每天帮他梳头，然后我真的就是反正
那你会怎么玩？你
就是
我想学一下，我想学一下。
加加
今天假装我是你的好朋友，然后你邀我去你家，然后你说快点，我们一起来玩芭比。那我们要怎么玩？
我们就是说现在你好，你现在来我家，我们现在就是要喝下午茶什么什么的这样子。那你就是要扮演一个角色，然后两个人在那边喝下午茶，反正就是会有剧情。就说好，
okay。
我们现在来，我们要去假设今天芭比要去沙龙哦，然后我们就是可以好，帮他洗头啊，然后帮他吹头，然后帮他梳头，这样。因为以前芭比的头发是真的就是蛮美的，就是大金卷发这样子。
那我们要在里面聊天吗？我们会假装我们是店员在聊天，然后骂这个芭比吗？
没有那么成人，
就可能我们是因为你知道，可能在国外他们都会歧视说黄种人都会去帮他们洗头啊，然后做指甲。我们是亚洲人，所以我们肯定要，我们要说粤语吗？
幼稚园小学、oh， OK，
我想说我们要说粤语吗？
这也太成人了吧。但现在我玩的话可能会长这样，没有错。但是我的 Barbie 都很金发，而且你就是帮他换衣服啊，就说来，我现在来换。因为 Barbie 那个时候就是最棒的，就是有很多漂亮的衣服，然后有很多漂亮的房子，然后可能有马车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人家上我的坐上我的马车，然后我们就要坐马出去什么之类的。
欸，你知道说到这个 Barbie 啊，就是换衣服这些事情，就是有很多该怎么说，就是有一些算是职业嘛，他们就专门在做芭比的衣服或是洋娃娃的衣服。
应该是啊，我可以想象就这种系列的。
我们家邻居的就是太太，她就是专门在做一种类似陶，也不算陶瓷娃娃，就我妈也有买一个，就是因为她觉得，我妈觉得超级可爱，因为她就是有点像陶瓷娃娃，小小的，然后也蛮拟真，可是没有到很拟真，脸胖胖圆圆的，然后就可以帮她换衣服，然后那个衣服是我们家邻居太太做的，她做很多套哦，很厉害哦。
哇，对，我就小时候真的是去逛芭比娃娃店，就是因为你也不一定真的要 买 Barbie 嘛，你其实就是买他的配件啊，
可以买衣服啊，
有啊有啊，有单买衣服啊，
哇，
对啊，然后买一些配件，买他梳子啊，买他的家啊，我有个他的家，就是所以那个家其实就有很多东西可以玩了，就是你可以把衣服挂在上面啊，或者是你可以把抽屉这样拉拉拉拉，还有椅子可以坐啊，什么之类的，床可以躺啊。
OK OK， 哎、
啊
欸，那小
搬家家酒，
那温蒂小姐，我想问一下，这是我们第一次，就是我去你家玩是玩这一些，那我想请问一下，第二次玩是一样玩这样子吗？
就说那是，那就是你也可以给一些你的创意啊，比如说那我们今天要去逛街啊，我们就假装我们去逛街这样，然后其实就是很像我们在聊天，可是我们只是用了 Barbie
变 Barbie
而已。对对对对对 对。但我不知道，小时候时间就是过很快啊，
是没错，是没错，
对啊，没有在那边像萨尔达什么还要那边分析什么，就是。是半家酒 K， 假装你在哎，拜托我女儿现在是不是光是什么把东西丢倒出来又放回去就玩一个小时哦？
不要不要把你女儿牵扯进来，
我就想说哦，这是这么好玩的吗？然后或者是我上次我妈就是拿了一大堆那种橡皮筋出来，然后呢、再拿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免洗筷。他就这样子一把橡皮筋一个一个套上去，他觉得很好玩啊，他就玩了半个小时。
哎、欸，很棒啊 ，Good for her， Good for her。
好啦 ，Barbie 是这样的，然后 Barbie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行销，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但我只是在想说，现在小孩是不是真的不玩 Barbie 了？感觉就是卖我们这些，
对耶，不知道这些小孩会不会继续玩
中年人。下一个我先讲也是跟电影有关的好了，最近有一个展是杨德昌的第一个完整的回顾展，然后如果不知道杨德昌的话，就是他算是他是台湾第一个得坎城的导演，然后算是台湾新浪潮电影的算是大家觉得代表人物，然后
是
但是因为他算是很早就过世了，所以留下作品没有到非常多。
我想问一个，我想先一个自首，就是我没有看过杨德昌任何一部电影。
我其实也就看过我想想看，我看过他的《
孤岭街》。
孤岭街，对，《孤岭街》我真的，哇靠，我真的是分了，
是不是要包尿布看啊？我每次想要看，然后都想说他四个小时还是几个小时，就比《魔戒》还要长哎、欸。
你不要想着要一次把它看完，我真的中间大概先去吃个饭，然后再回来。
还有意义啦，它还有意义啦。
对，
意义
也是很可爱。对，
没错没错。
我也有看《光阴的故事》，总之他的电影应该都，其实你以现在的角度看，你当然会觉得有种，可能会觉得有点慢啦。就是他那个就是，但是那个就是。算是新浪潮时期算是蛮特别的叙事风格，就是很拍非常非常平凡的人的角度，然后那台词什么的你都不觉得有什么要推进剧情的感觉，就你会有一种真的
很日常的感觉，
对，很日常很日常。对，然后一应该算是他算大家因为是最是2000年是最后一部，对对对
对
对， 對。哦，抱歉，他享年是59岁，抱歉，其实没有那么年轻，对。
Okay，
但是他就是、
okay。
好像一一就是他最后一部了，后面就没有了。然后这次的话，这个展览其实是他的老婆，就是他因为算是他把他过去的很多资料，就是影像的资料。他给了那个叫什么、国家
美术馆、
国家影视厅中心。
Oh, OK，
对。然后这次这个展览就是国家影视厅中心跟北美馆他们一起去同步去播放杨德昌的电影啊、特别主题啊这些。因为其实杨德昌是算是有名到是很多日本啊或者是中国那边的导演都。会说就是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杨德昌，就是这次这个展览特别是还有一个日本人他就是杨德昌的大粉丝，他为了这个展览他特别跑来台湾，然后
真的假的？
他还会对对对对帮大家做讲座什么的，然后介绍杨德昌的电影，对，然后也会有这个导演的他的一系列的作品在这次播，然后所以这次的展览就是除了是很多没有曝光过的文献啊、影音的档案啊、然后还有他以过往那些电影的创作的脉络，这些人际关系图什么的，就是他很会画画，他很会画一些小插图，然后
OK。
就是画那种人物关系图什么的，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杨德昌的一些手绘。所以这次的话我看一下哦，时间他哦，因为我就是看到这个时间，对对对对，哎，也是7月22呢，就是7月22的话会在北美馆举办一些论坛啊这些的。如果你要报名那个专题演讲跟座谈的话，也是7月10号的时候早上可以开始报名。如果喜欢杨德昌的话，就是可以去看一看
要、欸、
这个，对，这个展览会一路到10月22。讲到杨德昌，我上次前一两周吧，就是我端午节出去的时候，反正我们有一天晚上我们大家在那边闲聊，然后我就在那边讲说啊，其实我就是给大家看我曾经有可能出现过在那 MV 里面这样子那种短暂的画面、然后我们其中
有吗？
对，就是毕竟我前男友是一位导演，所以我很常不小心会需要当灵验。然后
有吗？我们有看过吗？
你没有看过啊？
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
那个 MV 真的不会有人点呢，因为那个人真的很不红。
哎，
好，那不是很重要。但总之
，OK，
我们有一个朋友突然就说他有演过依依。
哇，真的假的？
然后我想说。傻眼，真的假的？然后啊，然后刚好，其实现在 YouTube 上面其实好像可以看依依的完整版。然后，他真的就是他是小学一年级还二年级。然后，因为男主角好像是男主角的妈妈跟他妈妈是朋友，所以就是叫他们去当灵演。然后，所以他有超级大特写，就是他一开始要捉弄那个男主角的画面，就一开始。然后我就说看。我说你好屌哦、啊！
哇，好时髦哦！
Amazing， 我对啊，我朋友演过依依耶，演过杨德昌电影，演过台湾这个经典电影耶，好屌哦！而且他演得很自然耶，就是这样子偷摸偷弄一下那个男生这样，然后呢，然后偷笑这样子。我说哇，你差点要成为明星。
哦、好，我一定要来看依依，我真的是要好好来看
一下。我觉得依依是相对非常好咀嚼的，就以杨德昌的电影
来说，而且因为我之前每次要看，就是每次都是因为看到吴念真，然后就想要看，然后这次之后都我忘记为什么就没有看到，但是因为吴念真就是会让你很安心啊。
哦，你是说整个
对啊
节奏你会觉得很安心是不是？
不知道，没有，我就看吴念真这个人，他只要一讲话我就觉得啊、哦，好啦好啦，很安心很安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跟大家推荐的话，我好像反正依依是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接触杨德昌电影一定要先看这一部，因为这一部就是相对是很好理解，然后整个情感面你也觉得比较好去同理的，然后、
okay.
第二个可能会是恐怖分子吧，然后这个也是、
oh, okay.
虽然叫恐怖分子，但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恐怖分子，就大家不用害怕，没有什么恐怖分子的事，但就是我觉得他最难理解的就是他的名字，就我其实有点不太确定为什么要写的这么恐怖，但他也是比较像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压力啊，然后你就慢慢感觉就是一个人慢慢被推到绝境、
okay.
这种感觉，
嗯，
对，算是比较好理解的。然后孤岭街真的相对是，
你要包尿布看的电影，
你真的要看完，然后你哇，我真的好喜欢杨德昌哦，然后去再去看、
啊，或是你说不定看完说哇，张震很帅，这种感觉，
好像真的也不会，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其实真是一个15、16岁就很 young 的这种
哦， oh, okay,
你好像已经会对他没有、
okay.
没有那种可爱，而且孤岭街
没有小龙，
对，没有哎，而且很。我觉得小朋友演真的会有一种太青涩了
哦， oh,
现在大人看可能会看了有点觉得 OK 那种感觉，而且中间有些桥段太深了，太就是
太
你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出现这些桥段。
okay, OK 有介绍跟没介绍是一样的。
好，就是像其中 一小段，就是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因为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其实就是在讲一个真实事件嘛，就是在应该是60年代的时候、
uh-huh.
有一个就是建中的学生杀了一个北一的学生，
北一
北一
北一女、
就是、北一女，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oh.是真的有这个新闻，就
是
是
真的杀了人吗？
真的杀了人啊！
还是不要
真的杀了人啊！
哦、oh. ，
那时候算是国民党来台之后第一个少年的刑事杀人事件，所以那时候算是蛮大的新闻。然后他有点，如果你真的要讲我自己看《孤岭街》看完，我觉得我得到的感想就是，你得到那个时代的氛围
哦， oh, okay.
它反映的就是整个社会。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来台湾，然后这几个小朋友可能 这都是在台湾出生的了，然后他们的爸爸妈妈就真的是大陆这样子迁过来的，然后就看到眷村啊、嗯、看到那个时候的就是家里有枪，就其中一个桥段我是超级不懂的，就是女主角拿着枪，就是她在试某一个人家里面的枪这样子、
啊、
然后就这样 bang 完然后就结束这样，然后也不知道干嘛这样，但是一定你知道，就是以他们电影人就一定是有表现出一些什么、
okay.
什么他的情绪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嗯、
可是当下看就是说、嗯、哦所以 OK 这样就会类似这种感觉
哦好哦真的是好哦
嗯嗯，但
嗯嗯嗯，
对，我就真的不太不懂电影。Okay, I'm so sorry。反正它是在史上最伟大的视听电影里面排名第78，而且是第四部入围的华语电影之一。
嗯，而且拍的电影都分数很高，就是好好好、
啊，
我真的是会有机会看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
你不可能会看，你
不
可能会去看。
我冲着你这句，我现在就马上看，我真的不录音了，我们现在就 stop。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还因为他就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他专门、嗯、他有做了一个蛮有名的作品，就是类似就是想要探讨这个人最后去了哪里，就是
哦这个杀人的这个人，
对对对，这个建中学生他最后去了哪里、嗯、这样子。我把这个报道给你看，我觉得
他有想要让别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吗？
但是你知道没有后续追踪，这个在当时是真的很大的一个案子，
嗯，
然后但没有人去追踪，但这个人啊到底后来去就是怎么了，就是也没有人去探讨、
嗯、
就当时的新闻直接报道他就是一个情杀案，就说少女移情别恋啊，什么死于乱刀啊，然后讲
着说是
年仅15、16闯下就是闯下大祸，而且讲的就是一副建中这个人是不良少年啊什么什么的，这样以现在角度来看你就是没有去回头去探讨说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
嗯，没有更深一些些哦 OK OK
呀、yeah, 而且我那个朋友就是他做这个艺术品跟这个有关嘛，然后他真的想要去找这个人但真的找不到，
对，
他试着要去找
阿
亮出任务
好哟烦耶，刚那个沉重的气氛马上被打乱了super
super 好啦，这周就是简单的一些有关电影的小新闻，
没错，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蜘蛛人，这是必须要看
必须看了，他在新世代的 IMDB 100名以内一定会在100名以内
以类
以类，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很奇怪，我就鼻涕跟喉咙都有痰，然后我没有办法把它弄出来其实你从你刚刚在讲杨德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比较少讲话，是我一直在处理它，但我没有办法
弄不出来弄不出来
好吧，那我们这礼拜就先这样了，
感谢大家，
大家拜拜，
拜拜。